平安，大家好，代表西区教会跟的弟兄姐妹们向大家问安。我们想到在北区的弟兄姐妹们，你们在这里开拓的工作，我们总是非常的以大家为荣，为大家非常感谢主。你们也都是在每次的我们的祷告当中纪念这里的事工。去年的时候有我妈妈来看我，我带了母亲送她回去之前。停留在这里一下，看了一下这里的教会。那自从那个以后，家母也每次都祷告都问候说：“北区教会还好吗？”所以他知道说我今天会来讲到，他说他会不会在这边祷告。所以感谢主，有许多的祷告在这里在这里拖着弟兄姐妹们看见这里的事工，在这里的展望神在这里的作为，为你们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这个题目，讲到承先启后的这个意象啊。我们说这是一个生命门徒栽培的意向，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能够成为建立起来一个门徒生命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之间不断的在透过彼此生命的关系在建立彼此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接受成长接受装备的门徒，每一个人也都是在装备别人造就别人的建立门徒的人。我们说这是一个装备和差遣的宣教的意向，我们希望教会能够继续的成为一个不但是关心本地也是关心普世宣教的教会。在这里我们装备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不但是短宣也甚至中宣或长宣的出去，在世界各地的能够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和地方。我们说这是一个也是一个继续拓殖倍增的意向，我们希望能够继续成西区教会希望能够继续的成为一个垦殖职堂的教会，而我们盼望我们的每一个职堂也都会继续的成为会继续倍增职堂的教会。那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挑战啊。那上个礼拜我上两个礼拜我们讲到了怎么样的这个承先启后的新生命，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来成长。我们讲到上一个周你们在这里讲到了，我们讲到了怎么样这承先启后的生命需要付出代价，就如同一粒麦子啊，如果不落在土里面死了怎么样，就结不出果实来。那我们甚至我在那边还挑战我们弟兄姐妹说，我们所求的那个生命的倍增，我们不只是愿意接受10倍、20倍的倍增，我们将勇敢的、大胆的向神求100倍的倍增。而且我们说，其实，在自然界里面，那百倍丰收的状况，并不是少见的，而且反而是应该在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期待的。我们应该大胆的求我们拥有百倍倍增的生命和成为一个百倍倍增的丰收的教会。那所以这不应该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事情，而且应该是我们大胆信心的祈求。那今天我想带大家看的经文来自他的背，我先讲一点背景，是来自民数记13章里面啊。在民数记13章里面，摩西跟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到加底斯巴尼亚，那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地方。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因为在那里他们头一次的派了人去窥探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迦南美地，他们差派了12位探子。那这12位探路的人也不是任何没什么身份的人，他们都是每一个支派里的首领的人物。于是他们需要去调查当地的情形，收集敌方的资料。那当这12位探子回来的时候呢，但是他们多数人的所带回来的报告呢，却出人意外。他们说的确不错，这个地方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真是好地方。只是他们越带回来所谓的恶性，说什么说当地的居民身材高大，说以色列人说什么，说我们看他们比较起来，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像蚱蜢一样。我怎么会想出来这个比喻，说自己觉得像蚱蜢一样。但是这个话里头的话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什么，我们要去跟他们打仗， 等于是什么？真是以卵击石，死路一条。异人的诚意是真的是如同铜墙铁壁。那么大家听了这个讯息以后呢，都慌了。那就是在那惊慌里面，他们甚至于就说，我们叫我们不但是死定了，我们的儿女也必然被人掳掠，所以我们不如怎么样说，不如另一个新的首领怎么样带我们回埃及去吧。那这个故事其实有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但是今天我们不是看那个 在那个混乱当中，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两个人看法与众不同。那这两个人的名字是约书亚和加勒。那他们这两个人说，我们如果靠着主，我们能够得胜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从约书亚记十四章从第六节开始，也就是四十五年以后，当时在加利斯巴尼亚的时候，之后四十五年之后，很多人知道那个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以色列人心慌了背叛之后，整没有一个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没有一个那一代的人得以进入神所应许之地，通通死在旷野。而反而是他们所担心的说，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呢？神要带他们的儿女进入的应许之地。所以这是四十五年之后，约书亚他们已经进入了这迦南地，还没有完成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已经得着了许多神所应许的地方。这是加勒跟约书亚的对话。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这段经文，约书亚记十四章从第六节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那时犹大人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斯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四十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耶和华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四十五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八十五岁，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有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中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我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这个早晨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在主的家里。谢谢主，你在北区在这里教会所成就的作为，你把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有你自己的心意。主，你将这承先启后的挑战给我们，愿你今天就借着这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你要给我们信心的挑战，我们怎么样也以信心来回应你。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们。我们说，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是四十五年之后加勒跟约书亚两人的对话。刚刚稍微看了一下经文的背景和你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几乎可以想象这两个人站在那里在对话的时候，他们心中可能拥有的一种感慨。你可以想象他们会不会想到说，那当年的从埃及出来看见神所行一切神迹奇事的那一个世代，竟然只有他们两人站立在那里， 竟然只有他们两人能够得以走入这应许之地。你可以想象他们心里会不会想到说，如果当初情形不一样，又会是如何的一个场面呢？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害怕，如果我们回来，我们先的十二个人先祷告求主，如果我们当初没有心慌了就背叛神，如果我们会不会今天不会只剩下他们二人能够得着神所为他们预备的这一切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在异象里面，我们要往前头看之前，其实我们也需要往后做回顾。因此常常的回顾过去的生命功课，才能帮助我们领受面前的信心挑战。所以我们从过去所学到的、所经历的信心功课，帮助我们有实力来面对我们的信心挑战。我用英文我就说，我说我们怎么样要 leverage 我们过去像杠杆一样的 leverage 我们过去的经历，所以我们能够面对更高的信心的要求。因为我们的这传承，这个承先启后是一个生命传承的意象。我们也就是这个传承不只是我们所领受的所谓的物质的产业，它包括了我们在生命中一切所经历的、所学到的属灵的功课，我们一生的成功与失败、得胜与软弱。这个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一切的经历里面，我们怎么样的认识了这位神是什么，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信实、他的大能、他的怜悯。所以因此在这个传承里面，我们把这个传递下去，我们不忘记神，而我们继续的将我们的经历化为一个婚姻、一个家族、一个教会里面不能够忘的属灵功课。我觉得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发现他们没有能力面对下一个的信心挑战，因为我们没有把我们过去所学习的属灵的功课化为成为这个 leveraging 的功课，使我们能够做什么更大的事，有更高的信心。我们反而不但没有知道如何的保持住这个功课，或者从这个功课里学到更深的东西，我们反而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忘记了。而且事实是，我发现我不是讲别人，我自己包括在内，我们常常是很容易忘恩的人。我们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刚刚提到我母亲，每次跟母亲打电话，她常常妈妈常常都会这样，她提醒我讲到说啊，当初我们一家人移民来美国的日子，那个有那时候有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我父亲过世以后，一两年以后，母亲带着我们一家移民到美国。那妈妈以前过去都是没有外面上班的，那一段时候我们的经济上有许多有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的情形，妈妈常常会几乎可以说是重三倒四，继续的在提醒我讲说，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事情？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那一个继续的提醒是我们需要的。而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常常对我们的儿女，我们说为什么没有能够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儿女？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忘记了传递我们自己怎么的经历的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叫他们说要去上教会，要做这个，我们只说我们为做什么，我们没有分享到为什么我们这样的做，为什么我们的心里受了感动，为什么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来为主。我们没有把这个，甚至于因为没有我们继续的述说，是因为我们没有继续的思想，没有继续的思想是因为我们已经什么忘记了。如果以色列人有记得神在出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怎么样埃及的兵马没有办法克服他们，反而神为他们开了红海，也许当他们看见了迦南地的巨人的时候，他们不会害怕。
我们要常常的分享，提醒自己的小组，在教会里我们怎么样的经历神，北区教会怎么样职堂的经历，这些故事是必须不断的继续思想，继续分享，继续传讲的。因为我们一下忘记了，我们就觉得是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我们忘记了在这后头我们认识的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你甚至你回头看，你在你还不认识的日子里面，你都已经开始发现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恩待我，神怎么样带我进入大学，怎么样带我出国留学，怎么样带我们一家人来到这个地方。当你一再的开始思想和看见的时候，你开始更深的明白神在这里的心意，也给我们勇气和力量来面对未来的信心和意向的挑战。我在这里问的是，在你的生命中有哪些属灵的经历是你急需要去思想分享传递的，以免你自己和你的家人忘记的。信心功课的复习，预备我们面对新的信心挑战，这是承先启后的开始。约书亚十四章八节，于是他说，受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专心跟从主。这一句话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加勒述说怎么样全心爱主的信心回应。这里就要我想到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当主耶稣讲到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他被人问主耶稣说怎么说，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神。哦，那这个新译本好像是翻错，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主你的神。两个翻译都很好，而且都让我们更深的看见这个经文这个话到底讲的是什么。 我从小出生在一个教会的家庭长大，所以很早就在看圣经。我很长的一段日子，我对这个经文有一个很非常严重的误解。我一直总是觉得说，讲到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只是一个崇高的理念而已，是一种理想。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今生不可能达到的目标。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这几乎是一种完美的境界，所以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崇高的目标，用来鼓励我们往那个方向怎么样努力罢了。后来有一位导师挑战我，他问我说，你觉得神会把达不到不可能的要求吩咐我们吗？那我就想说，哎，这个说起来有道理。我觉得神，一位信实公义的神，不会把不可能的要求给我们，对不对？罗马书五章三到五节，这段经文也许很多人也是熟悉的，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能够欢欢喜喜，因为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因为神的爱，这句话说已经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他说圣灵的工作有很多，圣灵把恩赐给我们，但是圣灵最重要的功课之一是要我们帮助我们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也帮助我们怎么样以同样的爱去爱神。其实这是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我们在这里最终的目的不是在这里只是建立教会，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是我们怎么样的学习一起透过我们所领受的主的爱来爱他。我的戒指里面刻的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的经文，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通常我们都是想说这是我们可以彼此相爱，但是其实这也包括了什么？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而一切的服事，一切我们为主所做的，若不能够回到这个地方，是因着神的爱，所以我要爱神来回应他，很快的服侍的那个动机和能力就怎么样，就不够了，对不对？因为就觉得很快就做累了。 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他的恩典必然供应。或者是我英文的时候说 What God demands, His grace supplies. 他向我们要求的，他总是已经为我们怎么样预备了。所以全心爱主不是高不可及的理想，而是为主尽心的顺服。其实它真的不在于爱的多少，而是怪于心意的多少。这个需要，这个要解释一下了。这怎么说呢？一个孩子整个下午在替他母亲的生日做一份卡片，哇，他把那个房间搞得一塌糊涂，胶水呀、颜色啊、色彩啊，什么到处都是的。弄出来了以后呢，他不是很开心，因为他觉得他对自己的作品怎么样呢，并不满意。然后呢，当妈妈过生日的时候，当他拿出他的卡片，然后他的兄姐们带着他们已经替妈妈买好了看起来漂亮多的礼物的时候呢，他心里觉得很难受。但是当妈妈看见他所做的那张卡片，妈妈知道他花了多少的功夫所做的，妈妈给他一个背号，说这是最好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妈妈知道这孩子在练习学习什么样叫做全心的爱。全心不表示完美，全心只是尽心而已。一位教会的姐妹一直想要去关心另外一位姐妹，她一直拿不出时间，她的工作家里的事情实在太多，她最后终于勉强地抽出了时间来，然后她烧了一点东西跟那个姐妹一起吃饭。虽然她觉得烧的东西结果也烧得不是很好，然后自己两个姐妹一起沟通的时间，她也觉得说没有像达到她所期望所达到的。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在他那在百忙当中抽出来的时间而尽心的为这位爱这位姐妹而付出的心力，这位姐妹正在做的就是全心的去爱主爱人。一位小组里的弟兄看见小组其实需要倍增，这分组倍增了，但是没有人愿意出来做组长，而他觉得其实真的是轮不到他来这样做，但是似乎看起来没有人愿意做。他在想说我能做吗？他对自己没有自信心，但是他说他愿意做。他在祷告里他求主说，主我愿意，求主就使用我所愿意的来被你使用。这位弟兄想要准备付出的时间和心力来服侍他的小组，就是在学习全心尽心的来爱主。一个青年人为色情的媒体挣扎了许久，前些阵子一个同学寄给他的一个这个video 的这个连线，他其实已经去看过几次了，一些很色情的东西在里面。那他虽然他自己已经失败多次，但在这个晚上他特别感受到那种试探的力量。他正要再去看的时候，他心里想到神怎么样的爱他，而每次他去看那个东西之后，对自那个短暂的快感之后的那种失败和那种无力和那种羞耻感的时候，他祷告求主帮助他。他在祷告完之后，他把那个同学所寄给他的那个令把他给消除掉了。他祷告求主赦免他。他觉得自己很失败，但是他不明白的是，在那一个时刻他学习顺服主，他在学习的怎么样全心的回应爱这位圣洁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全心全意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是高不可攀的，但是其实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所做不到的，而我们所能做到的他已经供应能力。当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心力顺服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在学习什么
专心跟随主，全心的去什么爱他。
我要全心爱主，我能全心爱主，因为他已经先全心爱我。门徒的栽培其实就是在学习的一步步的学习爱主更深的顺服。我们全心爱主的生命就发出那个承先启后的那个感染力、影响力。继续来看，承先启后也需要超越今世的眼光。我在想这个经文，我突然想到另外一个故事，跟这个我们刚刚所看到约书亚记的光，看感觉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个另外一个故事，是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的一个比喻。我带大家念一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主耶稣讲这个财主的比喻，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十七节，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财物。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意义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信心需要不断的成长，才能够突破这世界无知的一种近视的眼光。我想这里很不少人戴眼镜的，也有人戴隐形眼镜的，但是我的猜想是，我可能戴眼镜的年纪可能比任何人都早，我是幼稚园的时候就开始戴眼镜了，所以我很早就开始就有近视眼，还有散光，所以眼睛印象很不好，所以我完全能够明白这个近视的问题。近视只看得见什么？眼前的东西。而且我现在发现我已经开始有点老花了，那个有些东西，那个药瓶上的一些字啊都看不见，那个眼睛要拿下来像这样看才看得见。那就，但是这个近视的眼光就是看不见远的东西，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这位朋友，这位财主其实他有一些问题，他的问题是他对时间、对富裕、对生命都拥有一种错觉，而这个错觉都是来自于这个近视的问题。重新从他对生命的错觉来看，他说，你知道他这个他自己他的自言自语在十九节很有意思，他说他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啊。这个话觉得很蛮奇怪的，那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个因为他满口灵魂，但是他所想的都是关乎肉体。那这个我在想，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把灵魂这个词放在这个财主的自言自语里，也许就是要指出这个财主可能他不是普通财主，他可能是一个拥有宗教信仰的人，他搞不好是基督徒财主，因为他所以他满口说很多属灵的话，但是他虽然说话属灵，心里却完全是挂念世界。这是第一件事情，对生命的错觉。第二个错觉是他对富裕的错觉，他说你有许多，他自言自语说你有许多财富，他认为自己拥有许多，以为自己有很多，却不知道在属灵和永恒中他是如何的贫乏。为自己在世上积财，在神的面前却不富足，这是第二个很严重的错觉，以为自己拥有，其实自己是什么都没有。第三个错觉可能更为严显了，就是对时间上的错觉。他说你有许多的财物，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他以为自己还有多年可以享受人生。那我在想，这位财主不只是可能还有基督，可能有宗教信仰，我的感觉是他也是一位很懂得保养身体、锻炼身体的人。因为那个一个身体不好的人不会觉得自己还有多年可以享用，我猜他是吃健康食品，可能是吃有机食物的。我在猜想他可能平时都有很多身体的锻炼，可能还有锻炼师跟他陪伴他一起训练锻炼身体，因此他觉得他自己的未来非常美好，他的身体好得很。但是他不知道谁掌管明天，所以神说这人无知，说因为今夜你以为自己健康，今夜就可以要你的灵魂，而你一切为自己的盘算都会归于无有。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问到，就是我们当我们走到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们会给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到底留下些什么？而当我们愿意为神的国付出生命，还是我们只是为今生自己在堆积财富，为主的荣耀将我们所领受的一切传给忠心为主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所讲承先启后这意象的意义。因为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得撒手离开这世界，我们这些东西都很多东西，我们在这里我们所爱惜的都是带不走的。这个问题是最后我们所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不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是不是有能够把他们传递给我们所爱的弟兄姐妹们和我们所爱的儿女和下一代和亲友们？我们是不是有尽到了这承先启后使命中的任务？回到最后一点呢，就讲到承先启后，这是一个我们在学习全心为主的一个荣耀的祝福。当在我们回到约书亚记十四章的时候，当加勒在跟约书亚在对话之后，加勒讲到了他如何在45年里面旷野里面，神怎么样的保护了他。他看见他的身体健康，他说什么？他的力量如何怎么样？他的力量仍然如何？那他就讲到说，然后他的请求是什么？在85岁，他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所应许给我的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和那里有宽大坚固的城。”你听见了，也许神可以把那个地方给我。在这个时候，其实他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说是以色列族的元老啊。这当然是绝对可以享福休息一下，让这些年轻小伙子去干活的时候，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神给他下一座的挑战。他想到了当年他和他的弟兄们没有能够拿下了那一座山，他说：“主，他说你能不能把那座山给我？”当时使他的兄弟恐惧的那里的身材高大的巨人和那里的城墙，他还在那里。他说：“我主，你愿不愿意求你把这个地方给我，让我能够凭着信心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也就是说，在人生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继续的看见神在我们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的要给我们的信心挑战？我们是不是能够凭着信心的眼光看见神要我们去做的下一件事情是什么？对承先启后的一个意象，在我们在西区教会里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很多的同工以为说这个意象的表示就是说我要赶快找一个帮我接班的人，我把事工交给他以后，我就已经交托了，我就可以轻松，我就可以退休了，这就功成身退了。我说这我们没有这功成身退，在神的家里面，你把这个东西交出去了，欢迎你到下一座山，亚纳族人在那里等候你。我们所传递的不只是我们的事工，更是包括了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爱主，我们领受爱主的心，生命的学习，哪怕我们在服事中生命中的失败，我们把这个传递给下一代，又忠心也能够继续这个传承的人，这是门徒的生命，这是承先启后的意象。就像提摩太后书2章2节说，应当将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从我这里所听见的交托给他，又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当我们看见比较加勒和这位财主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其实有一些共同点。这两个人都是在已经到人生的下半场里面，两个人都是可以说是拥有一个蒙福的人生。这两个人也都是一个拥有前瞻性想法，对在思想未来的人。他们不是只是一思想眼前，他们都在想到未来的事情，都是有可以说从一个角度上有一些远见的人。而且两个人也都有梦想，两人也都在想到产业的问题。但是两个人也有许多大不同的地方，因为在两个人的生命的观点里面，加勒看见神，财主只看见他自己。加勒在寻求新的信心挑战，而这财主只准备要退休。这加勒在想到明白他的健康是神要为主所用，是主要给他新的山岭去占领，去挑战面对的。而财主想到他的身体的健康是为了自己的享乐。加勒在为永恒的未来做准备，而财主所看见的未来只不过是眼前未来10年20年的未来。我们会看得多远？我们在为什么样的未来而活？承先启后，所以说不是一个功成身退的意象，而是为主再攀高峰的一个意象。而一个人的顺服就能够成为神所重用而带来百倍祝福的生命。你知道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在西区教会，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次的聚会，我们在那里为这一本的这头一版的伊漏族的新约圣经的翻译完成，我们有一个庆祝的聚会。那这个事工回到十多年前，我们教会的一位弟兄，他已经在思想早退休的情形，很聪明的一位弟兄，他也在他自己的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一个人，而且孩子也要开始结婚了，应该是可以像财主一样开始思想怎么样的享受余生跟孙儿奔在一起的日子。但是这位弟兄他的想法不是这样，在拆船年会的时候，他听见了一些讯息，他听见了有民族没有圣经的话语，而他自己非常爱读神的话语，他觉得说主他不希望生锈，头脑生锈。那有些人对在老年的时候不希望头脑生锈的方式是说我们多打一点麻将可以保持头脑的那个就转。那这位弟兄的想法可能更挑战性更高一点，他在想说也许我可以把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读起来，然后学习怎么样做圣经翻译，也许甚至神可以使用我去翻译圣经。于是他完成了学业之后，带着与妻子一起前往远处，于是投入了他自己十年的人生，完成了这一本新约圣经的翻译。这个族群没有写的文字，于是他们必须要发展文法、单字，与当地的人一起学习这个语言。这是第一版的这个圣经。今天这个族群因为这一位弟兄的顺服，那里数十万的族群现在拥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的母语里面可以他们的母语来读到神爱世人的福音。但是他的代价是什么？他的代价是一位弟兄愿意付出了自己十年的生命，而神就会使用他带来百倍的千倍的祝福。前些阵子有新闻里把那个关于台湾总统打电话给川普的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在讲说啊，这是怎么回事？那我这个人也对新闻也蛮有兴趣的，我突然留意到有一点点的细节，讲的就是说是哪个人在这个后头穿针引线使蔡英文那个打电话给川普的？那你知道是什么人做的事情？是谁在后头干的这个事情吗？是前曾经竞选过美国总统但是没有成功的共和党的前参议员Bob Dole。那你知道 Bob Dole 去年已经92岁了。我在想说这人真是老不休，92岁了还在那边搞政治啊，花那些东西，还在那边拿国外的钱在这里在这穿针引线。但是我在想到一件事，是世界上的人哪怕已经高龄仍然在为他们自己的想法里奋斗着。我在想说那何况神的子民，我们只要有一口气息怎么样能够不为神呢？我们怎么样也全心全意的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呢？我在这里结束的时候，我自己想到我们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回应神。我们说日子如何力量如何，就是这个祝福就是要继续为主，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的说，我们无论是以信心的每天每日的读经，怎么样的学习接受装备，怎么样的服事上接受信心的挑战，无论我们在这里讲到的所谓的攀登奉献阶梯，怎么样在我们的奉献上面愿意更学习奉献的功课，或者是我们愿意领受宣教的差遣，第一次踏入宣教工厂去参加短宣，这些都是我们在凭着信心和爱心来回应我们的主，活出那承先启后倍增生命的步骤。前阵子才是休斯顿的这个马拉松。那有人问我说今年有没有跑，我说今年没有时间跑，也没有时间练。但是我就想到那一年我跑马拉松的时候学到了一些其中一样功课。那最近在跑步的时候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大部分的这些跑赛，我们教会以前也有些弟兄这里北区也是跑步的，就是大部分的跑赛你的那个终点也是起点。不是，我想不是每一个跑赛可能都是这样，但是大多数都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呢，你在跑如果是跑半马13个英里，或者是全马26个英里，你在跑到一定的地方的时候，你有一个转弯的地方。那个转弯的地方就是说你之前你是比你的起点越跑越远，但是你到一定的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转了，因为你现在开始怎么样往回头跑。 那我那天在跑步的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我就想到说，哇，我就想到说，除非神要我活到非常老的，我不想想象的非常老的境界，我觉得我可能已经在人生里面转弯了，也就是说我已经在那个回头跑回起点的那条路上了，也就是说我每一步都比以前更靠近家里的那个地方更进一步了。那我就想说，哇，你知道，因为我父亲过世的很早，我父亲他52岁就过世了，那我今年也52，我就在想说，哇，我就想说，爸爸52岁就过世了，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间。那如果是这样，我要怎么样再跑未来的日子呢？而且还发现一件功课，在跑步的时候发现的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就是跑长程的时候，长途的时候呢，前半段好跑还是后半段好跑？前半段，后半段比前半段难跑。为什么？因为你累了，你累了。后半段的时候你累了，然后我还记得我那个跑马拉松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那些什么老阿公老阿婆的就把我就跑过去，我说哇，就跑了，本来赶快跑下去，然后发现他们又跑到前面去了，发现他的人家功力比我强，只有好好的跑你自己的跑步。但是发现后半场其实怎么样，其实比前半场更难跑，但是后半场有后半场的恩典，在这后半场的恩典里面，因为我知道每一步我就更靠近天家，我就更靠近回家，因此知道主在那里等候我，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为主跑。承先启后的意向是我这个挑战是一生全程为主的，我们的这个我们跑的动机是因为主先爱了我们，我们跑的能力和挑战来自于神自己的能力和恩典帮助我们，我们有远见的跑，我们不只是跑眼前，只是跑前面，只是跑2里路而已，我们明白这是一场长跑，但是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在这承先启后的过程中，有许多已经在我们前头已经跑过的人，他们也在那里替我们鼓励我们，在那里叫喊为我们加油，因此我们在这里职堂的工作，神在这里工作，我们不孤独，因为神在这里要建立他坚强的教会，神要这里使用北区教会成为多人得救的灯台，在这里建立门徒，而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参与这个工作，这是神给我们的极大的恩典和祝福，我们不小看这个祝福，我们全心的回应神，回应这承先启后的挑战，愿神的恩典他的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员我们，叫我们一起全心合一，同心合一的来回应他的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主，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你把这个教会赐给我们，你把这个服事赐给我们，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一起同心合一，在这里兴旺福音。主，谢谢主你的恩典，主，让愿你自己这承先启后的意向，真的能够发动我们怎么样一生为主，让你主你自己在我们生命中的爱，叫我们也能够尽心尽性尽意的以爱来回应你。谢谢主的恩典，求主恩待北区的弟兄姐妹们和同工们，让他们服事有力，让他们在服事中能够经历这承先启后的意象。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祈求，阿门。